现在可以直接向齐老师提问。对新中心法不了解也好啊，可以问问呢。打坐姿势什么要求啊？啊，我之前观想，现在要不要观想啊？我持咒方面领会没领到祖师说的意思啊？我那个修上新中心法把过百座了，我有什么感受？这样对不对啊？我修上新中心法，我有七八百座了，五六百座了，我见性这个事儿怎么样了？到哪一步了？啊，需不需要老师对对指点呢？还是就打算稀里糊涂的打完千座？还有过千座的心里不安的啊，没事的班班的来听答疑的，然后过千座还来听答疑的，心里不安的，要不要跟你老师聊聊啊？都好啊，问问刚或者没灌顶的眼巴巴来听的都可以去聊一聊，问一问。你有时候别抱着自己那套啊，好像学佛修行就必须上座就得观想，观个佛像，观个菩萨像，好像持咒就必须啊，什么叫金刚持？金刚持有金刚持不同的法门，也不同的理解，就抱着自己那套硬去修，或者打坐五年的、六年的、十年的、二十年的，到底说解问题没有啊？或者对看祖师的书哪一点不明白的？王师兄开麦了，齐老师开麦您，齐老师。
哦，就是，哎呀，没开，好吧，好吧，你重说吧。
好的，齐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祖师说平时所说的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是怎么去理解？它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解去形容呢，还是正儿八经有那么一种真实发生的那么一种正道的境界和状态？
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啊。不说话了，
听到没有，王师兄？
我听到了，我的意思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它是对一种境界的形容描述，就是一种理论的描述呢，还是一种正儿八经能够证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怎么去理解？
是你的感觉，你没听见吗？又不说话了。
听得见，听得见。
我说是你的感觉，你还说那么多吗？不说话了。
我没有这种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感觉。
哎，那就是没有，那不要紧。你不是说什么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吗？那不一定人人都有。
就是这是古人的词语，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怎么去理解这八个字呢？
是你的感觉是古人的吗？这是古人的，这不现代人说的话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齐老师。
王师兄，你平时打游戏不？
我偶尔玩一下游戏，很少很少。
你说一说，王师兄，
我在哪？
你说你玩什么呀、啊？
我就玩一下那个极品飞车这种简单的游戏。
哦，那极品飞车，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
那就是虚拟的游戏呗。那个，我是基本上很难入游戏的，因为我对游戏不是特别感兴趣，最多我可能玩一下，也就玩个几十分钟就到半小时就结束了。
我问的关键问题不是那个，你说的挺好，你看还有要问的不？
另外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这种境界，如果在我们心里来说，它相当于那个修行到了什么程度呢？
没有啥程度，是一种感觉，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如果没有，也并不见得不能践行。你只要打坐多了，有种就是气脉上的事儿。你坐打坐多了，有了功夫了，气脉震动就是那种感觉。
那个他和老人说的那个爆炸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那不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吗？都是一种感觉，哪都没炸时感觉像爆炸了，其实哪都没有炸。你打坐有功夫了，就可能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晓得了，晓得了。因为我之前看过另外一个师兄，他在那个描绘他那个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突然他之间他感觉那个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然后他住的房子啊地球啊感觉外面的环境啥都没有了，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但是只剩下那个寥寥绝。我在想这种境界是应该就是爆炸，所谓的爆炸还就是虚空粉碎大的平成。
哦，这不就是这种吗？是啊，没错啊。
也就是所谓的身心消陨，就是自己身体也没了，世界也没有了，里面的外面的一切都没有了，但是只剩下寥寥觉知，咒语也没有了，啥都没有了。
是一种感觉，告诉你感觉如此。
对，感觉如此啊！你可别说地球炸了，身体碎了，
身体哪都没有动，但感觉没了。
对，
把这个问题问完了，谢谢老师。
对祖师的书中内容有一些疑惑的可以直接问啊，因为什么有些时候理解是有偏差的，尤其是这个爆炸这个事儿，好多师兄是在等爆炸，我个人应该是到百十来座不到一百座的时候那会儿修法，我可能一开始没发现自己有这种心态，后来有一天坐地铁去上班的路上突然发现，哎，我怎么在等那个爆炸项呢，我在等地球炸了，等自己身体炸了，然后呢我突然下地铁就不坐了，出来还跟老师说一下，我说我之前有一种误会，我说现在我知道自己那样想不对，我说我在等世界消陨，是在等世界就炸没了它。所以大家有些时候认为明心见性啊这事儿一定要等爆炸，地球炸没了你也炸没了，这次老师跟大家说了，像这种类似的问题多多少少的，如果大家有的话你自己拿不准啊，你可以跟老师描述描述或者问一问就。括号五，云门何时法身？云门祖师大家可能听说过，是不是或多或少有多个联系。问，边路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云门六不收，这是把边路一段给摘上来了啊，摘上来叫举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是针对于问老师的，问老师请问如何是化身呢，啊，他没问法身，这里边怎么答他再看看。不收六啊，上面说六不收，这里说不收六，下面又问边路里面说云门道六不收直是难够，若向正照未分时够得，已是第二头，如何落得第一头？答正照未分时。问世事见得闻得觉得唯义不得，见不得更求不得。他说是见得闻得觉得唯义不得，见不得求不得，他这是可能是一个描述，他没有问号吗？这里边回复他的是无言便义得，无言便义得，无心便见得，无欲便求得。再问老师您不是也想让小僧闻之失孝吧，这里回复他那你也孝得。括号五，云门何时法身？这一段呢，咱们最近读这心坛这一段呢都是跟公案有关的。这里面聊天区有个问题，那个齐老师这边聊天区有人问说，这个云门道六不收直是难够，这个难够是什么意思？聊天区有人问。
对，你后这还不是光这个难够，还要够的，还要够，这只是难够，若像真照未分是够的意思。这个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古人说这个够啥意思，它应该含有什么呀，就是含有能够知道或者能够理解，含有这个意思。
嗯，
够就知道理解啊什么，大概要不然它就读不通。
听到没有师兄，齐老师给您解释了。其实与之类似的也有，若向正照未分时够得，就是第二句，如何落得第一句，因为有末后句第一句第二句，这公案的这种类似都有，他们一般有时候够得，有时候会得啊。若像第一句见得，第二句见得等等类似的说法，因为古人说话他是有这种味儿，但是实际上大致的内容大众的这个表达的意思都相似。括号六，上座翻阙茶，这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读？齐老师您知道吗？查什么？或者说我查一查，
我在哪里呀、啊？这个字我查，搜索一下吧。
我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吧，这
个
字读音怎么？
哦，念调，是一个烧开水的，早先烧开水啊，煎中药的一种陶制的器具，也有用铜的金属做的。上座翻阙茶调，问边路举啊，又举了边路一段哈、啊，王太傅。入昭庆监察时，朗上座与明昭把调，朗翻阙查调，太傅见问上座查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太傅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阙查调。这是一段啊，这是引用原文的，大家知道这不是问题，这是先把这条问题的这个出处给贴上来，下面是这个问题跟老师的这个回复。问啊，既是捧炉神为什么要翻阙查调， 这里边答啊，捧炉不如捧人啊。然后他再问阿弥陀佛妙，请问老师如何捧人？这么捧，念一声阿弥陀佛，喊一声妙。因为前面他说阿弥陀佛妙，丙丁童子是括号的论坛注册名，问茶炉下是什么？请接一句，不许踏翻茶炉。答丙丁童子，看看这里。这里边啊，就是王太傅呢，应该是一个官人啊。早先这个好多什么侍郎啊等等一些官人都跟这个禅宗好多祖师是有一些交际。昭庆呢，应该是一个地名，他去那儿去吃茶，座上一共有三个人，朗上座，还有一个明昭。或者喝着茶呢，朗上座突然摆茶席呀、或者茶桌，或者那个茶壶。一下给踢了，给掀翻了，这个举动看起来可能有点不雅，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这个王太傅看见了以后呢，就问上座，他也没说，哎，你怎么这么不礼貌？你掀这茶炉子干什么呀？他说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说下面要是捧炉神，哎，那你怎么掀炉神的这个茶底料呢？你把锅给踢了干嘛呀？有没有人有疑问呢？为什么他要踢翻茶调啊？这个朗上座是没事找事吗？上人家人家一块喝茶去，三个人一块喝茶，结果还没茶没喝成呢，刚煮着呢，崩给踢了，给掀了，这是干嘛呀？是不是讨厌？太没礼貌了，那喝不喝了呀？是不是？这么大上座一点礼貌都没有。括号七，南拳斩猫西征，问边路南拳斩猫西征，若做猫叫。南拳会说谁让你乱叫，斩，一剑斩断。如果说猫在这老汉手中生死已分明，南拳将做莫道了啊。它是一种假设。这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有出处啊，就是第一个有南拳斩猫那个公案，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呢假设就是哎，当时就答他一句啊，因为当时南拳让答一句来嘛，救得猫儿，是不是？他就假设答，哎，如果这个答猫在这老汉手里生死已分明，南拳做陌生到来，就看南拳有什么反应。这里面怎么答他的？哈哈，先笑了一声，今人比古人胆大。他就问，再问啊，今人胆，古人胆，向前一半，将猫提走。这里边齐老师回复他啊，子若在，恰救得猫儿。然后他就继续说顶礼，括号里边个回首看，然后答他莫回头，然后再问，就是其实也不是问了啊，这里边嗨，这样莫将刀砍错人，然后答他个喵啊，做一声喵叫，看看有没有想聊的。括号八，德山幕后无惧，我跟你大家讲啊，就是咱们今天第一次答疑，别这么干听。公案这个事就是你读完以后，你对哪里起疑了，有疑问，有兴趣聊一聊，这个好说。你硬上去说讲领学点公案，没什么可聊的。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然后呢，但是你别以为好，我跟就是我请教齐老师，或者我点有事没事给大家讲讲这公案有什么来龙去脉，你这以为是对你有益，那是坑人。读了，你哪不明白，哪个字不明白你问，哪里意思不明白你问。为什么要那样做你问，这还好玩，这才好聊。不然的话眼巴巴的好像这讲公案，公案有什么可讲，让你理解半天，脑子里记一堆思路啊啊，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括号八，德山幕后无惧，问恭请老师也来演绎德山突破公案啊，请老师演绎德山突破公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咱们在这里就是不再详细阐述了，就直接看心坛。看老师说，哎，还是看看佛说的幕后句吧。啊，这是42章经其中一章，请看幕后一句吧。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其实啊，这个不是整段，整段大概是什么意思啊？42章经前面就是说，哎呀，犯一个什么古来佛，不如犯一个什么大菩萨，犯一大菩萨等等的，什么不如阿罗汉。然后最后就是把整个啊各个圣位都说了，从 声闻缘觉那些圣者到大乘的圣者都说了，最后又说了一句，就算你就算供养千亿三世的诸佛，把这个从上古以来啊有的每位诸佛你都供养一遍，倒是不如供养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前面这是有一整段，他就是把每个咱们佛法提到的这些外道的不说啊，佛法提到这些啊，能从声闻缘觉到菩萨乘这些圣位都说一遍，最后告诉你，就是你把这些圣人都供养一遍，你把所有的每尊佛、三世千亿诸佛都供养一遍，你也不如供养这么一个人，哎。然后他再问各位，一切平等，一切无碍，随心无智，当下如是，即是开悟，即是法身成就，就是末后句祖师禅。他其实是立了一个东西，所以后面老师答他，末后无这些闲家具，一切平等，一切无碍，随心无。不是当下如是，即是开悟，即是法身成就。问末后句是了脱生死的功夫已做到家了，所以他说末后无句，末后句是功夫，了生脱死的功夫啊。这里边答他啊，你知道坐脱力亡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这个公案吗？这里边为什么你看齐老师要反问他一句，诸位讲功夫这个事儿啊，一般啊，现在大部分是指什么做这种功夫，他还一般说的不是观照，不是打坐。但是你要知道在出世之前就有打坐，佛甭管出世之前出世之后，据我后面看的啊，还有各种外道也都静坐，他们那种静坐功夫真是了不得，那可能很多学佛的人都不能比。但你别以为打坐是佛法，那只是临时给你拿个拐棍补一补。所以齐老师这里边也说啊，你知道坐脱力亡不无先是因为目前在这个公案吗？那个公案是什么？有一个上座不服嘛，他打坐功夫好，他说我三五分钟一两句话的功夫我就能坐脱力亡，但是另一个人不干了，侍者不干了啊，他真的就是上座一坐一会儿就走了，一炷香不到就坐脱力亡了。咱们不追求这个目标啊，咱们不追求这个目标，心中心中想不就是这个目标。当时那个侍者就抚着他背说，哎呀，坐脱力无不无，我就说你功夫好，打坐功夫好，是真的，我没有否定你这个。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会得了吗？哎，就是先是一微梦见在。这里齐老师反问他一句，问中国唐代高僧岩头和尚被盗贼斩首的传说，岩头和尚生前经常对弟子们说，当我死的时候只有一声哀鸣，果然当盗贼要砍下岩头和尚的脑袋时，只听到大叫一声，据说声音传数千里之外。嗯，这里边答他，老师答他啊，可见末后句并不是指坐脱力亡。各位看到没，末后句是什么？你看看你怎么理解的。再一点，前边这个问的很重要。有些人学佛的修行有一个误会，就是说啊，好像正道要功夫特别好，要不能生病啊，要不能发脾气，要不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不好的一个象现现出来，临终时候还要特别的那个叫特别吉祥特别美妙，然后呢也不能是病殃殃的走啊，你要是岩头和这种还好像还有夜报似的，被盗贼砍了脑袋，攮了一刀，这种多差劲呢。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不用，这都不用大家去问，很多人是这么理解，就认为好像是修得好，一定身体好，无病无痛，走时哎特别美妙，脸上挂着笑容，那都是取向。按理说岩头在祖师当中那正量那是数一数二的，那不也应该砍头？那二祖还有江头林白刃，犹如砍春风呢，那是好死吗？岩头祖师是好死吗？所以如果认为修道好就不生病，或者临终时候笑眯眯的走，拉倒吧啊，拉倒吧。问，再继续问，想想德山托钵还是有如苍蝇无处下口啊、他说无处下口。答，说起德山托钵我倒有个问题，难道是师父不如弟子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什么是末后句啊？这两个问题老师反问他的，看他怎么答的啊。说怎么大家都问这个问题，我提不起来。我跟大家讲啊， 德山脱钵这个公案一直困扰到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我可爱聊这个事儿。我在修心中心法之前，我投灌顶的时候，我还跟那个是谁，张老师，我们俩第一次见面聊这个公案。因为我可能是有这个下个冒号加个引号的习气吧，很喜欢这些东西。我在修心中心法之前，就是对这公案就起疑，我就跟他交流德山突破这个公案，当时也问个也没问出个门来，后来这过程中也总爱看这个。所以这两个问题大家也不妨去关注一下，看你自己有没有过。难道是师父不如弟子吗？还有什么是幕后剧？这两个问题。说大家怎么都提问题，我提不起疑来，他就是他对这个疑问没有兴趣。然后齐老师说，那你别管他了，因为你没有兴趣，你确实是你就别管了。就是我当时真是卡在这两个问题上面。问实相无相无不相，这是幕后剧，他有一个问题吗？其实不是问题，他是在回答齐老师那个问题，他对幕后剧有个描述，实相无相无不相，这是幕后剧。老师回答他，答还不是幕后剧啊，幕后无剧。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偈子，言头瞒人处，无惧偏有惧，这本无始末，却道指这事。诸位看一看哈，其实对幕后剧我还不是说一直是那个特别到最后就是很久之后还对这里有什么看法，主要是那个难道师父不如弟子吗，就是疑在哪，当初我就疑在为什么言头说他师父三年死就真死，为什么言头附耳密起其意之后说法果然不同。在这里当年这个老人跟齐老师通信，他们齐老师跟老人通信的时候也聊过这个事儿，也聊过这个事儿。下面继续问，什么是幕后剧？禅幕后剧。你看这个师兄多逗啊，上面齐老师不都说了吗，他还禅，也就是齐老师上面说那个给他上那盘菜，给他上那个点心，他们往嘴里吃，尝到那个味儿。他说什么是幕后剧，还是禅幕后剧。答干脆告诉你好了，能使问者当下打开本来的话，即使未开口也是幕后剧，若不能，纵使说的天花乱坠地涌君连，也是书缺一半。幕后剧这个事儿，不光是在德山脱钵里边说过，在后来就是他们德山和雪峰各立山头之后都接法了，都接种传法了，也还说提过幕后剧。为什么呢？有一次有两个行脚的僧人到雪峰那儿，雪峰就考他俩说，你们这个事儿解决怎么样了？那两个僧人说，那你说说呀，老师。雪峰禅师，雪峰没理他们就走了。后来俩人从雪峰那儿离开之后，又去岩头那儿。去岩头那儿之后呢，当然原文不是这么说，我说的是白话。去公园去岩头那儿之后呢，岩头知道这个事儿，就说，你们去哪儿了？说我去雪峰那儿了。在雪峰那儿，去雪峰那儿你们怎么沟通的？怎么聊的？就给描述了一遍。然后听完以后呢，岩头就说了，嗨，我悔不当初啊，我当初真应该我跟我雪峰师兄说一下幕后剧，你现在他也不至于这样啊，也不至于这样。悔呀悔呀，我当初跟他说就好了。那俩人僧人这么说一句话，后来俩人僧人在岩头那儿住下了。住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像是到什么时候忘了，该走了，走时候好像不对味儿了，跟岩头祖师问礼拜啊，问啊，说您当时说跟雪峰没说幕后剧，您现在跟我说说吧。然后呢，岩头就说，嗨，你怎么不早问呢？然后他那僧人就说，我这不好意思轻易问嘛，我怎么不岂敢容易啊。然后岩头就说一个，嗨，这个事儿啊，我跟雪峰同挑生，不是同挑死，白话理解就是我们俩是一个师傅出来的，一个法脉出来的，风格有点区别，但是他原话就是，我跟雪峰同挑生，不是同挑死，指这事。他也提过，诸位看看这公案可好玩了，那有没有愿意聊聊的？你没看齐老师这也说了，若不能，纵使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是朱雀一半，我这坑人呢。大家看看 你看你有没有疑点，有没有疑问，聊一聊，这才有用，这才有点意思。这个也是有名的公安啊、嗯，赵州吃茶去。问老师是建起网上道场，大做虚拟佛事，嘿嘿，哈哈。这边答他，哈哈，网上道场不是我建的，是虚拟佛事是大家做的。我给大家送茶来了，请喝茶。啊，问，哎，坛是心中坛，茶是赵州茶，心眼看心坛，谁喝赵州茶？你看你这话说的多好，我真不行，我在修行中之前也没少搞这个各种法门，也没少看祖师的东西，但是就不会做偈子，不会做诗。你看这个咱们这个前辈师兄还是有些有文采的啊，但是咱们不追求这个哈。白杨奇老师说的何兄吃茶去，这个赵州吃茶这个公案，大家看有没有想问的想聊的？这个很有名啊，这比德山吐蕃有名多了。因为不修行的爱喝茶的人也知道禅茶一味，总说这个词儿，他只是说个词儿而已。灌顶之后刚修的也可以问，听何师兄说话吧，看您开麦了。
老师，这吃茶就是转念吗？不是，是转吃茶去，这不是禅修，是转这个，就是把这个念头卸下来呀，还是我不懂，没听懂。
你先说你跟谁说话了呀？
我老师
跟我说话了，我早就听到你说这个话了，我不知道你跟谁说的呀。
谢谢老师，我没有不知道，他第一次上来。不是
秦哥师兄，你再跟老师重新问一遍。
不用，我
是
到了他说
吃茶去是不是那个老师是不是什么呀，是不是转念呢？我不
对呀、
啊，
他说转念，我不知道转念啥转念呢？
就是把念头，不执着在念头上，自己有什么想法呀？把想法不有都是说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是这样吗？能这样理解吗？
没有看出来有这个意思。
那就我不知道，听老师给解释一下吧。
也不好解释啊，解释不了，解释不好。
转念。不对，哎，我不吃茶去，不就是回归到自己没有念头那个地方吗？头脑里停下来，
没有想那么多，随口说了，
就歇下来。不知道，谢谢老师。
嗯，就下去了。那个其他人还有要聊赵州茶的没有？这里面聊聊区有一个问题，那个齐老师，这个人呢举了一个。赵州路当中一个案，僧问如何是咬人狮子，诗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莫咬老僧，请老师解题。他给你出了个题让你解，齐老师
就这个解不了。
这个十方师兄，这个你要不就上麦聊一聊，这个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习俗，我给老师出题让老师解一解。
师兄你好，不是给老师出题，我就是这个关看着了吧，不明白，想要问问老师，给我解我心中的疑惑。
解不了。
你哪个点有疑惑？
那他什么是咬人的狮子呀？我就不明白。
跟你说了解不了。
这不有答案呢、啊？他问的什么是咬人狮子？这不有答案呢、啊？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哎，师兄都愣在这儿了，还在琢磨，还在拟议，是不是？
我来说吧，师兄。
哎，你说呗。
好，我觉得他这个讲咬人狮子，他就是破妄念的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
嗯，听到了。你要问对不对？
我想问问齐老师，你说这个公案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个就是不明白道理的人，现在有点找啊，学这东西。
对，你说的对。
那得是到修到什么程度可以看公案呢？
修到没有程度的时候，你一直有程度，一直不会明白。
这个石老师跟你说完了，你别没声啊。
我在想。
你别。
好的，师兄，我的问题完了。感恩老师。
其他师兄有没有要问的关于这个公案？没有的话咱们回到心坛里边。 金蝉上半句往上一点，师兄往上一点点。对，你看啊，干脆告诉你好了，能使问者当下打开本来的话，即使未开口也是幕后句。古禅师说话跟你说啊，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刚才十方师兄和天眼师兄你们就想要这个啊，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哦，明白了，就走了。你以为这是好事？若不能，纵使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是输却一半。季老师给你啊，这个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好好好，给你们讲一讲。说的说的，甭管地涌金莲，完事点头，完事都可以点头，也是输却一半。公案呢也没人聊，可能大家都不感兴趣，我就出奇的对这些感兴趣。禅宗用语括号一，曹山四禁忌。问，我曾问一位师兄，听说你见性了，他的反应简直像挨了骂一样，笑了一声哈哈。答啊，就老师答他，曹山禅师四句记，莫行新处路，不挂本来意，何须正那么，切记未生时。古人即知这是当今会，当今是指皇上，会是指忌讳名讳，犯了皇上的名讳要杀头的，比喻犯之者要断送了法身慧命，便用别的语言来描绘啊，描述开悟见性。圈一，常住真心，这就是心，这就是心处路。二，打开本来，这就是本来一。正那么时如何，这是圈三。圈四，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对于上边那个四句记，莫行心处路，一二三四，这已经是给相对应的。哎呀，这是个大误会。所以刘波师兄说，师兄这个问一下怎么学这些公案，是不是要背会公案？不用学，你有兴趣就看一看，刚刚其实真的都给你没糊弄，你看完以后你得起疑，你得感兴趣。你看刚才咱们读心禅的时候，那个齐老师反问他，哎，那你对师父不如学人，不是师父不如学人吗？怎么看摸后句，你又怎么看？然后那师兄怎么回的？哎，我对这里没有什么疑问。齐老师说，那好吧，你没有疑问，就这个就是用不上，就是给你，就不是给你用的。你说拿你要学公案，公案有什么可学的？那都你有兴趣你就看，没有兴趣就不看。而是他就是好多是就是古人古禅师和古就是学人之间的对话记录下来了，给你看一看，看看他们怎么修的啊，一方面对照自己，二一方面看看自己哪里检点自己哪里还有不彻的地方。然后呢，有疑问跟老师沟通沟通，看看见地有没有不正的地方。比如说有个问题说，这公案太难理解了，是不是明心见后见性后才能才好？
哦，是会好一些，是会好一些，
是确实是有一些区别，好理解。他说好的，但是你别以为说那我就先放着不看，然后呢等明心见性之后才能看，你别有立这个门槛，怕这个。老师说完以后自己可会总结了啊。齐老师说过，有人老爱这么说，传话传这种话，其实就是自己理解。齐老师没这么说过，齐老师说过啊，这个明心见性后之后才好，然后呢现在你不要看，然后呢等明心见性之后才看，自己乱总结，然后往那传说齐老师说的，这不冤枉老师吗？你都不用说，刚才有人问需要什么程度才可以看，老师怎么答他的？没有程度的时候。你现在看看，你要有兴趣你就看，没有兴趣那就真是挺难熬的，就是没有乐。这个我就看了就跟乐一样，就有人打游戏是乐，喝酒是乐，吃肉是乐啊，这个逛街是买衣服是乐，我那会儿就看公案是乐。一个是有乐，一个是感兴趣，再一个你有疑问啊，你跟老师问。那公案学不学的无所谓的，看他不是必须的，有什么可学的？他又不是说像老人的书，老人那些略略明心见性啊，心经觉隐呢、啊，那是你该看看该学的，这东西不是必要的啊。你要当事儿就不好玩了。你抱着轻松态度去看那些挺好。然而这四种说法用的多了， 也含有正胜之意，所以曹山禅师来了个四禁忌。为什么要避讳？为什么要禁忌？因为有个凡有高下，不能平等一如，分明是别心分别心作罪，再跟开悟见性不沾边。先不往下读了，是吗？是这样，诸位看看这里有没有想聊的？这里其实这个很多人总骂皇上。这个当今会，你看括号里边，当今会是指皇上，会是忌讳名讳，总骂皇上。诸位骂不骂过？前段时间好几个人骂过呢，总骂皇上。可能一说你不承认，或者你不明白你为什么，我说我没骂，好多人骂了，怎么骂的？哎呀，老师，这个老师，我肯定了，我一肯定了，我认娶了，你这就是骂皇上。骂皇上可能你不在乎，现在没有皇上了，你这就是骂齐老师。齐老师，哎，好吧好吧，这个你我不想害你，你别掉坑里，你怎么样的，就是说这话。再就是说，哎呀，这个莫作圣解啊，又要跟你说这个。诸位看看，你骂不骂过皇上？骂没骂过齐老师？骂没骂过老人？祖师开示，祖师问答更合适，也行。那下次读那个呗，行，下次读那个。但你知道吗？没什么可学的。祖师问答，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看呢，康师兄。就怕什么呀？这咱们本来都有书，无论纸质书、文档，没有的找我们义工要，都给你。你线下自己去看，看完以后跟老师问跟聊，就怕什么呀？闷头打坐，上老齐老师这么难请来了，咱们现在不是领学，我这儿读，我这儿坑着人，你们那儿被坑，眼巴巴在这儿盯着我听，这儿听记这个记那个，你往心里记的道理越多，那离明心境越远。本来现在刚才学这一段是最重要的，你说更合适。你这有多少人正在犯当今会呢？我认娶了，我一肯肯定了。前段时间有多少师兄都这么样，这么一肯肯定了？没说话的是不是也私下肯定好些呢？哎，我也见性了，我也认娶了，这都没有办法。齐老师现在齐老师逼得多那什么了？跟这二十年前你看在论坛上说法都不一样了。现在老是齐老师了，说你见性了吧，是害你；说你不见性吧，就好像是埋汰你了。你不看看你认的是什么东西？这里问齐老师怎么为什么要避讳，为什么要禁忌？因为有凡有圣，有高有下，不能平等一如，分别分明是分别心作祟，那个开悟见性不沾边儿。下面又是切忌未生时，问切忌未生时观照，正是未生时，忌是什么？难道是指观什么照呀？答：何止未生时，即心处路本来意正那么，不都是见性吗？须得还作是念：我得须得还果不？问号。答：改成一禁忌就省了。齐老师微笑，打个微笑的。这里边其实咱们之前也老读这个，好多师兄说就是说话的有几个，哎，我认取了，我进去看的，我给你肯定了。那私底下没敢上麦的，不敢不好意思说话的，是不是默默你们认取了，也都肯定了？咱们举了多少个？举了一个永嘉禅师和六祖禅师的，看人家怎么认取的。然后呢又举这个金刚经，阿罗汉我得阿罗汉果不，须得还我得须得还果不，举多少例子，你看看人家祖师怎么认的，看看佛跟大弟子是怎么说这个事儿的。你别老说了，哎，我肯定了。其实印证这个事儿啊，不是不行，但分怎么印。你别跟你哪怕说上来以后，老师这个事儿我这么看我那么看，你把知见跟老师对一对。啊，把看老人说那些书的事件跟老人跟老齐老师对一对，这种印证方式倒可以。你让老师看看说，老师我见性没见性，这锅老师不背啊，你不让齐老师背锅呢吗？背黑锅。所以现在给老师逼的说你见性吧怎么着，说你不见性怎么着，只能这么答
幺零好，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那你不同意，你说说你的说法呗。
就是说这个尽信这个事你也别搞得这么玄乎，这个首先的字可以啊，就是说让大家自己有信心，你这样一打击那大家都没信心了。
那怎么字啊？
那本来这个信就实实在呀，见啥那不都是出习气的事吗？
你不见性怎么谈出习气呢？再有点本来事，那如果都不用修了，本来就是那老人说那么多，讲的书里讲那么多内容，让
你
心不打千字是干什么呀？是目的是什么呀？
这么久你咋见信的呀？你有没有见信呀？这
谁还操心这个事儿啊？
你不操心，那你天天在这讲啥的呀？
迷信见性啊，你不能操心着呢吗？
本来就是时时放光的事，为啥要在这搅和来搅和去呢？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个。
那在讲什么合适你觉得？
反正就是这些比较有趣的啊，有人答就跟着答，没人答就读读听听，肯定是有什么拿不准的，齐老师在就帮我们解疑，这不也挺好的吗？
啊，那不你就问啊，你有问题问啊。
刚才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
那你问吧。
没啥问的呀，你说的我不认可，我不就跟你在这说了吗？
哦，好嘞好嘞。
那继续吧，谢谢。
哎，谢谢赐教哈。
没有，是相互探讨。我就分享我的观点。
哦，好好好。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哎，我也是用。
嗯，
哎呀，其实这师兄说的多少也有点道理。
嗯，
因为什么呀？比如说咱们的师兄有几个跟叫永嘉禅师那个位置啊，有几个跟舍利弗那个位置啊，有几个跟虚陀寒那个位置，咱们都到不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只不过就是刚撑死了，刚像就是开个缝。所以说一下到那位置肯定到不了，所以说还得需要信心的，一棒子还刚要见光，一棒子又打回去了，所以说好像是这师兄也说的也有点道理。
实际上啊，我跟你讲，我说说我的看法啊，于根本之见上最究竟处你得立住脚跟，你那个意思
就是
说、
就是该这师兄说你给他信心就立住脚跟，他这众迷糊还不知道，就是说是你就那会儿你要给他信心，所以说他就立住了，正他又就说怎么说呢，就这劲儿怎么说呢，就需要扶他一下，你没扶他就掉下来了，说白了就是这么点。
你说那个信心和扶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但是咱们正讲这段，你看我引用的例子没有？我举的什么例子？前段时间上来以后，哎，老师，我最近好像什么，让我描述描述。他其实有见性心态，他有认取心态，
啊，
他有
是。其实这
我是对这些举这些例子说的。
是是，都
你要做新修的，刚关顶的，不牵扯这个事儿呢。
嗯，
好像再说一个信心，这个什么事让你没信心了呀？
不是，师兄。问题就是我听这个，就是说情大行一有这个齐老师答疑，我接他就始终没断续过，好像断两三回，就说几乎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其实我也老想说这个问题了，这师兄一开头，因为什么？你想，确实永嘉禅师确实跟六祖确实是这样，但是咱有几个能到永嘉禅师的？有几居多呀？所以说你要那么的比的话，那没法说了，所以说就是说还是需要点儿，怎么说呢？都是针对性，你说的也对，但是都是有针对性的，就是有的我觉得
我王师兄，我跟你讲，我说的特别对了，我别对着了。其次一点啊，我跟你我再重复一遍，说第三遍了。
嗯，
于究竟处根本之见，你得立足了，你得站稳了。
行行，
我没跟
你说。
你要像永嘉禅师那样一样说话啊，或者一样有那个风度，或者跟他有那个跟出家像个出家像，或者是个传法师，他有那些有相上的东西。但你知道学佛这个事儿，尤其是咱们又不像别的，咱们就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见，也就是我跟你说的，你究竟处之见你得立正了。你以为那些好像是我博你们的信心啊，上来跟齐老师说个哎 我见证了，我认取了，我肯定了。
这么说吧，魏书记，咱不那什么啊？这么说吧，你读原我读原因老人的，就是说书信也好，所谓的开示也好，还是说视频也好，你看见啊？原因老人从来就说，这不要得少，那叫那原话怎么说了？那原话我忘了，都认可一下，不是一棒子打死。
得少为足吗？不要得少为足。
对，不是不要对，就是那。都认可一下，你这好说也不是不说，你让人刚开始明白似明似不明白的吧，一棒子得有可能就是这意思。其实这问题，刚才这师兄这问题，其实我也早老想说，但是怎么说呢，这又没法具体的这个去说，你知道不，这反正你说
包括
也对，知道不，并不是说不对。
你不用说我说的对，王师兄，我跟你讲啊，一个是你，一个还有其他师兄，如果想这么表达的都好，我告诉你啊，但凡如果你还需要有别人肯的心，你不要提见性了。
不，那打住，那不说了，你要这么说，我不说了，打住，我不说了。
你记不记得齐老师说过，他没有肯任何人见性，你但凡有让齐老师想肯你的心，你自个儿一边抽嘴巴去吧，我说话不好听。这帮主持师兄里边我说话最难听了，我跟你讲，我也不是说老师，我也不传法，我就是辅助齐老师答疑，我也得罪人我就不怕，你但要想让齐老师肯定你，还要给你点信心，背字抽嘴巴都不冤。
师兄，魏师兄，我不知道你读不跟你读过元音老人和齐老师之间的那个书信集，我就是因为这个书信集走进来的，我觉得老人在书信集上既有对这个齐老师的鼓励，也有对齐老师的这个棒喝，那你在这儿让齐老师棒喝了一个同学，作为主持人，那齐老师棒喝的时候，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愣住，那你作为主持人可以帮助了，而不是说好你再加一鞭子，你觉得啊我就是最厉害的，那有意义吗？我们在这口角这些没有意义。
嗯，
我没见性，但是我也不会这样喝，有几个禅师是喝喝喝喝来喝去的。大部分都是温婉的，那我们没有，我们根本就没看到，但是那个书给我很大的力量，我走了这么多年，那个书给我特别大的力量，所以我才来修心中心。但是不是说哎，我就是说话最难听的，难听代表什么？难听代表你见性了吗？还是难听代表你这样就是好的？这没有意义。
好吧，我错了，哎，我改了点，
不是对错，就是那个语气里就带着那个，就是甩鞭子，就没有甩什么甩呀。我们都是来潜心学习的，我们都是直心，直心不代表是直心就会啊，用那个带着情绪来呼来喝去的。我没有见性，我也是个初学者，我也没打过签座，我就是喜欢在这听。
哎呀，我错了，不好意思啊。
啊，这个我说说，这为什么一点情绪都没？就是为师兄说的这个，就是想让我们早一点明心见性。就是我们齐老师上了也是这个，哪里有情绪为师兄？
为师兄的用意，这些师兄可能还没会意，没关系，过去了，师兄继续主持吧。
嗯，行，这个是这样啊，该表达我表达了，大家提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然后我也吸取，好吧。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因为今天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借着这个地方发挥了一下啊，可能我说的不好啊，大家要说的不好，哎，我说的不好，不一定对哈、啊，还是听齐老师的，好吧。这个对公案学习没什么兴趣，刚刚有人提出来说看祖师的问答集更好，那后面咱们可以学祖师的问答集嘛，对不对？然后对公案呢，他因为我读半天没有问题，你也没有疑，或者说我发挥的觉得也不好，没有让大家得到鼓励啊，应该让鼓励大家去见性，是不是？说点好话给大家信心，哎，那就咱们就不读公案嘛，看下节课赶着看主持的问题，对不对？哎，行，咱们就看点问题吧，把公案就跳过去吧，好吧。六十咒语，为什么咒会有区别呢？答：因为众生心有区别呀。括号二， 大家的意见我虚心听好不好，这个我也是该怎么说怎么说，包括后面的话再谈到这类似的公案我还会那么说，我还会那么说啊，因为那个点是那样啊，那个点是那样，好吧。哎，咱们就这个事儿就过了啊，咱们继续往下看。念地藏真言和你念地藏经一样吗？答、啊、若说一样埋没经义，若说不同诽谤真言。因为地藏真言我还真是没念过，地藏经我也念过，多不多的不好说，反正念过几十遍，没念过地藏真言啊。老师这边答他，若说一样埋没经义，若说不同诽谤真言。括号三，持咒念佛是不是以音声求我？问，金刚经上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持咒念佛是不是以音声求我？请老师指一个入口。他这边对金刚经这个记子有一个举了一个句，然后他问说，持咒念佛是不是以音声求我？请老师指点一个入口。答，持咒号称大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岂是音声所能涵盖？念佛之念，乃今心当下一心之意，又何止是音声？若口念心不行，所谓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说这是行邪道，不是很确切吗？下面再问，怎样理解这个问题？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佛号真言就是实相，散见于净宗大德啊，念祖老徐弘志老人的开示。我隐隐觉得这两句话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两面，但又想不清，请齐老师答。老师给你答他什么呀？您说的对啊，这两句话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两面。这是关于就是举了一个金刚经的经文，然后跟念佛和持咒呢有一些问答和一些联系，想问问区别。然后61气脉，今天呢咱们读公案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然后呢因为公案这个东西呢我那个能力不足，也没打算讲，而且我觉得它是更好大家自己去看，咱们互相聊，这样才有意思。或者说你拿着问题问起老师，这样才有意思。所以咱们就是没有学习公案这个算这个计划吧。如果说公案这个事儿呢咱们不聊啊，就可以不聊，大家不感兴趣，就是问问自己学生当中问题。
师兄好。师傅好。
哦，您好。
师傅。你好师傅，我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弘法利生的问题，你说我在那个五星群里边，有时候领着大家这个学习，祖师的开示，有的人有的那个师兄有个以前那个师兄说，他说你就是说，等到就是哎呀，就是说大彻大悟了，什么就是说，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正道了以后，你现在这不是见到位修道位正道位吗，就相当于时候你正道了以后再开坛说法。要是说就是领着大家学习这种佛的这种正知正见或是祖师开示的，好像不必要说似的。我就想问一下师父，什么时候说法那个机会比较好一些？也是看机缘。
你是说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形式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师傅，我没说咱们这个群，我是说说的，我是说我。
我们现在不在
说
吗？说说你
的事情。我在那个在课下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微信群，也有100多个群吧，有时候也领着大家一块学习，领着大家一块学习，其中有个新密的师兄， 就那个一心师兄吧，他说你就是说还是等到那个大彻大悟了，就看他那个意思是再说法比较好。我是说的，
我的意思是你没必要领着他们学。
哎，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出家了嘛，他说他就相当于是我出家师傅还没说法，他说你这就相当于一个在家居士，没那啥的，没必要领着大家。
没人不让他说法呀，他谁挡着他不让他说了？
没有，也没有谁挡。
对呀、啊、对呀、啊。也没有人挡着你不让你说话，都没有。
是，他就是说提一些建议，关键听不听
他说吧。这啥建议、
他的建议就是，好像就是相当于那个大彻大悟了，那个就是能达到那个世事无碍了，什么都是啥了，再说法比较好。也是看情况嘛，也是我说的，其实人往往就是在度众生的那个时候，才能把自己这种委屈的执着才能破尽破光，要不然的话，光那个，就是说闷头自己实修实证的，也不见得效果一定很好。
我们在这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在这是说法的吗？谁在这说过啥法呀？
是啊，
我们谁在这说过法？
是，这会说的是、啊、
牛的，大家没事的，该说吹吹牛，说啥法了？啊，闲聊的人也不允许啊，他把闲聊也看成说法了。谁在这说谁在这宣称过我在这说法了？谁见过这事啊？没事的，这会儿吹牛打屁。
对，是，本来没什么东西可说的吧，就是人有些疑惑，有时候再说说。哎，是那样说。感恩师傅，我问题完了，感恩师傅。
我们在这从来没说过话，都在这吹牛的。
是，本来没
人就没事干了，闲着没事干了，在这闲聊，都这样。
这
说过啥话
啊？对，是那样，本来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人就是有那种执着，有这啥的才粘在上面的，是那样。感恩师傅。哎，谢谢师傅。哎，师兄，我们问题完了，谢谢大家。
而且后面新谈的话咱们也不太去谈公案了啊，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感兴趣，有单感兴趣的话咱们再提哈。大家回头有更爱感兴趣自己拿出来举上，然后跟齐老师聊，不然的话咱们不主动学了，可能咱们这儿啊最近新修师兄比较多啊，或者说我讲的不好啊，这个不太适合，大家没兴趣咱们就不弄。咱们这一周比较特别啊，可能就是问问题的人少，咱们这周日，然后再一点可能是因为公案原因，公案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读不懂，那咱们就后面就会学点其他的。哎，
谢老师好。
你好，
问你读，哎呀，拿到我的想法啊，因为对于公案来
说，现在还好点，刚才一点都听不见。
那个，对于公案的话，我自己从开始修法到现在，我都没有兴趣看，因为看不懂。为什么不看呢？就是像之前我还没有修新中心法之前呢，也是跟一位老师，那位老师也是学那个元音老人的著作的，但是他的修法呢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他我一进去他的群的时候，他就是讲公案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嘛，也刚开始读了一部心经，读了一部金刚经，读了一部地藏经，哪能懂得这么多的事情啊？就是我在那里听被那老师骂了。为什么呢？喜欢问，不懂就是问，爱问吧，越问越那老师越发火。所以说我到现在是对于公案我都不感兴趣。而且他老师他讲的这么说，公案你如果不懂的话，他是一毒药。他这么说的，我记得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看不懂，他就是他是一个毒药。 其实我自己谈谈我的想法啊，问您师兄，你是好心，我们都是那个希望大家都能有问题出来，比如说提问题啊，因为我是特别爱提问题的，不懂吧？这人笨呀，没办法的，只好问吧。但是有时候我关于明心见性的这个事情，我问过齐老师好几次了，我自己一问了下来，到有时候想，其实我心里很难受。为什么难受呢？为齐老师这么的年龄，我们经常问这，我是真的是，我觉得自己太笨了，但是也没办法。但是有时候我下来问哈笑了，齐老师他这么说，如果你对心中心法那个不适合你，那你就选别了。那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掉泪的。我这么笨的，我为什么齐老师带来这么多的，他讲的这么一句话，他也是希望学生要希望学生成就的，我们可以理解。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没办法。因为我父母生活就是这么一个根基，谁都也没办法，不管是别说这些老师，就是佛来了我也没办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要问的这么多。那么到现在问了，就是问的也是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自己笨。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齐老师真的挺辛苦的，特别是魏老师他们两个年纪大，我们真的是对不起啊。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真的是有时候真的会掉了眼泪。我没有其他问题，好了。
你到说什么了？我还没听明白啊，你说啥内容了？
他不是来提问的，齐老师。
啊？
他不是来提问的，他是描述一下一个心态。
啊，那就知道了，那知道了，听到了。哦，这回
事。对不起，我现在遇到了齐老师。
其实，陈师兄，你有一个什么误会不？公案真的不是必须看，这句话没跟你说虚的，这不是真的必须的，你就是没必要想弄懂。
这哪跟禅宗公案都根本没关系，只是有人对这个公案有兴趣，在这扯两句。实际上，学心法一直到修行到开悟见性，都跟公案没有什么关系。
嗯，
可以完全不去管公案的事
儿。对，
到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没有打完签之后，我就是不看公案，我自己觉得一个，我定下一个。给自己定了一个句号是这样。
嗨，您就算后面一直不看公案也不是错误，挺好的。而且再一点，您不是说公案不懂是毒吗？这句话谁说的？不是有人说过吗？我不那么看，我认为懂了才是毒，越懂越是毒。
这不是我们密的老师，是以前这个老师，但是我也非常感恩他。如果没有他的遇见，我也不会找齐老师学心中心法，这是真的。我非常感恩他。
嗯嗯，是，就是首先跟您说一个，第一个公案不是必须的，第二个就算您打完签座修完心中心也可以一辈子都不看公案，公案不是必须的，这一直在强调，所以以后不要认为好像公案我看不懂我比人差一等，没那个说法，不要这么认为啊。你公案看不懂可能就是不适合你，但它不是明心见性的必须条件和手段，只是不断的咱们读心坛读到这儿了说一下，当然发现大家都不感兴趣，没什么话题可聊，咱们后面呢可能这个场景就不适合聊它，不聊了。这个是至于今天这个事儿，后面您呢就是第一个公案这个事儿您不用惦记了，不用非得说老惦记拿它当个坎儿，我以后什么时候我再看，不用有这个想法。嗯，咱们心中心法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让公案必须的，它只是一个契机或一个契机，您不是必须要需要它，好不
好？我没有其他的事。
啊，
好了，我关麦了，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这个其他有师兄没问题，咱们到这儿了啊。齐老师，您知道刚才那个师兄提那个意见之后，我想起什么了不？
哦，
齐老师，
不，
你记得前段时间有一次咱们在酒店谈过，说南方有一个道场，说有一个人说招了多少个学员，说100个人吧，有63个自己的学员见性了，开悟了，有这么个事儿不？记得不？
哦，好像有这个印象。嘿嘿，
我觉得他们存在是有道理的，你得跟那个真给信心啊。哎，
古人都不敢这么吹牛，这现代人厉害啊。
对呀，就是因为那个师兄提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听完以后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您这儿也不肯人，咱们这儿也不肯人，就衍生出来有这些需求的师兄，这真是描述说招有100个人，这期报名会有100个人，有63个被老师说自己63个学生开悟了，见性了。哎呀，我觉得是这样，是有市场的，因为真是有些时候有好多师兄是有这个需求的。
真敢吹牛。
哎，嗯嗯。行，那今天齐老师咱们就到这儿了，好吧，今天辛苦您了。
啊，
哎，再见。
啊，再见。